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杭州 G20 峰会安保措施严重扰民，一切为了大国面子，中国边疆大吏大换血，习近平民族政策是否有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在杭州举行的 G20。 中国将于9月4日到5日在杭州主办20国集团峰会，这将是中国首次主办最高级别的国际峰会。几个月以来，中国倾尽社会资源，希望打造一个安定和谐、青山碧水的大国印象。但是为峰会采取的极端严苛的安保措施，不但引发当地居民的怨言，也成了很多境外媒体的关注点，模糊了峰会的主题。与此同时，中国频频发动外交攻势，希望主导峰会的议题，避开南中国海和贸易争端等敏感处。那么这次 G20 峰会在得失之间，中国最在意的是什么？被外界视为极端的安保措施折射出中国当局的什么担忧？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好，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陈破空先生，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习近平任内的第一次，看得出呢习近平是非常的重视哈。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您认为他希望这次峰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带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请您先来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浙江杭州是习近平的权力成就地，说在杭州召开20国集团首脑峰会，对习近平来说是展示大权在握的绝佳机会，他绝不愿意看到任何疏失损伤他的面子，进而损伤他的权力。而浙江的那些官员们正是要争当习家军，争先恐后，争宠邀功，说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严丝密缝。那么我们知道G20 峰会在世界各地都有举行，那像中国这样的安保措施这么极端这么苛刻，可以说让各国望尘莫及，再次创下了或者打破了世界纪录。我想各国首脑心中都有数，只会会心一笑，都知道杭州的整齐划一，把那个安稳安妥，或者说是这个什么青山碧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华丽外表华丽的杭州不过是又一系皇帝的新衣。
好，我想听听您觉得习近平要希望通过这次 G20 峰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这个我想他有两个听众，两个观众，一个是国内观众，一个是国外观众。国内观众他想这个制造一个万国来朝的形象，然后呢，中国已经进入一流国家，然后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发言权大大的提高，甚至成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者。
对，
这是对中国，对这个国外就是说，你看我控制有效。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然后呢就是这个你不要跟我谈我中国不愿意听的事情，对吧？只谈世界问题不谈中国问题。实际上这次这个 G20 呢，中国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在事先做了很多功课不要做，所以这才两个目标。当然现在刚才提到那个安保措施，习近平现在的布局18大，他是不能够有闪失，一旦有闪失他成为这个权力竞争者的口实，而下边的人呢更不能有闪失，都在往上这个卡位，一有闪失卡位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安保措施非常的极端。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谈安保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好，张国华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 G20 之前，我们看过这个中国举办过这个奥运会，也举办过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这个每一次这样的会议，这个中方在安保措施啊这个之外，其实都还有一些其他的意图。那一个最明显的意图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会议之外，其实醉翁之意不在会了，在哪儿呢？在展示大国形象。
对，
这个从奥运到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那这次的这个 G20 都是这样。 G20 更重要，为什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它只是亚太地区的领导人，而这一次呢它是这个全球最重要的20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这个20个国家的这个 GDP 占世界这个总 GDP 的80%以上，所以他觉得这样一个会议呢，一方面是代表说这个中国啊现在跟真正的一流大国已经平起平坐了。这个以前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可站起来是一个相对而言的东西，今天跟大国是站在一条线上，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想展现的。
好，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的意见呢，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达不到，原因是中国这次这个主办这个 G20 这个峰会呢，它的目的当然是想展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同时这个想要借这次峰会提出中国想要提这个口号叫重振世界经济，当然它这不是为其他国家着想，也不是为全球经济着想，它是为中国自己着想，希望通过提这个口号让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出口产品，让中国的投资能够在国外获取更多的好处。但是恰恰是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之间有太多的争议，很多问题中国是不想谈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预案可以来操作讨论。除此之外，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各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对华关系，所以习近平召开此次会也就是会这个本身的过程而已，会本身达不到太多的实质目的。
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在杭州举行的这次 G20 峰会的前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密的这个安保措施，其实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措施呢被杭州市民抱怨是严重的扰民，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当局到底采取了哪些安保措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有哪些，尤其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极端措施的这个假想敌到底是谁，您的分析是什么？
中国政府举办国际峰会历来就是严密安保，那这一次更加是做到了空前，那创下了一个记录，不仅是世界纪录，也是中国的记录，包括就是说工厂停工，中小学都推迟开学，网吧停业，然后刀具禁售，还有这个煤气罐限购，据说在西湖风景区的旁边的一些居民楼甚至不能生火做饭，而且这些饭呢必须给外面给他们送进去，送进去的人要查身份证，要实名制，还有就是那个交通的限制安检，人家说是现在杭州人形容是变态的安检，就是从头到脚摸到底这个包包翻来覆去，大大影响了这个交通秩序。另外这个人口的疏散，外地人离开杭州，而本地人呢周围的城市给本地人发放这个优惠旅游券，比如周围的绍兴啊萧山这些城市，说杭州人只要持杭州身份证周围城市旅游是免费的，就是调虎离山之计，企图把杭州人调开，让杭州变成一个空城。另外呢不仅是外地人那个遣散，而且呢那个新疆人在杭州工作的新疆人，尤其餐馆工作的人员工，早就6月份就把他们辞退了，勒令他们返乡，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些严密的措施，包括那个带水的人要试喝，所有这些措施，如果用扰民和严重扰民来形容还太轻微了，应该说已经是妨害公民的出行和那个居住的自由。而且是那个群体歧视，而且是种族隔离，是严重的人权侵害。说这个 G20 峰会的召开，再一次向世界公开的彰显了这个红色政权反人权、反人类的恶质本性。
好，确实说到这个人权，有很多人权组织都对这次 G20 峰会提出这个抗议。那么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杭州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就是叫被 G20 了被 G20 呢，就是被干扰了，而且这干扰程度，刚才破空已经介绍，可以这么讲。这个 G20 会在戒严和半戒严的状态下进行那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可笑的现象，但是中国政府他已经出来这个解释了，他说其他国家的安保措施比我们还过分，我们这个杭州还是比较适度的。那为此呢，我专门看了每个国家的这个安保措施我看了很多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都主办过 G20，我发现呢大家都非常的严密，这个安保不敢有任何的疏忽，但是我就看里边到底有什么区别，就区别有两个，一个呢这些国家呢他为了这个安全保护他自己躲开老百姓，我躲得远远的中国呢不是
便于控制的地方去
中国呢是不是你没全走滚蛋只留我在这地方全区杭州这是不一样另外一个是一个心态的不一样，心态是什么，其他人就说不要出任何闪失，这个恐怖行为不能让他得逞中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敌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政府表现出来把人民当敌人的一种心态另外这次这个安保的措施明显的再次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官方和民间的严格的隔裂和对立人民对政府没有信任，政府对人民完全不信任，就是把作为敌人来对待所以这个是和其他国家的安保不一样的
好，
这个G20也好，这个其他的重大的这个国际峰会也好， 这个安保措施确实是都是很严厉啊，都是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这个中国跟这个外国最大的差别，其实建立讲这点很重要。这个比如说美国，我们在美国不仅我自己去采访过，经历过这样的峰会，那个也是很麻烦。就是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进去带着器材，哇，一个是你要提前好几个小时就要去现场，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安检。但它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会议啊、会场啊放在一个居民区。
对，
他绝对不会把它放在一个这个人口很多众多的这个地方。
我躲着你，
或者下令让民众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对民众，
你是不能下令叫民众怎么样的。你不能说今天我为了开会，他唯一可以做的是
下令商店关门等等。
封街是可以，
对，
我这一段街区我戒严，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叫这个民众什么外地的通通给我回去，对吧？这个城内的你们通通给我这个去旅游，然后这个学校关门、商店关门、工厂关门，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中国呢，有它确实有它这个有特殊的这个一些考虑。比如说市中心，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外的大都市啊，市中心其实居民不多，
对
不对？但是中国的市中心不一样，那个市中心住了很多人。第二呢，就是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习近平政府也好，之前的这个政府也好，这个总觉得这个中国人观念里边，这个人个人啊是很微小的，要这个个人服从集体，
对，
这个个人服从国家。今天开会是国家意识，所以呢，对这个民众、对居民的权益啊，这方面其实考虑的不多。这个会议明明可以搬到一个小岛上去开嘛，你到一个岛上开不是也挺好的吗？是不是？这个安全这个控制也比较容易，也比较简单，也不那么扰民了。其实放在市中心，放在杭州，就是为了展示这个大国形象。
我插一句话，我记着2012年美国开一个 APEC 还是什么，当时准备在芝加哥抗议的人很多，最后就说我们到马里兰的戴维营
是一个独立的隔绝的一个
那个是八国集团
八国集团
会议，本来是芝加哥，因为一个是怕扰民，第二怕抗议，美国也怕
抗议，
后来就搬到这个马里兰的戴维营，因为那个地方没人，
所以我躲掉就完了。
好，陈晓农先生。
这次开会中国是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观。昨天杭州市政府发出通知，为了开这个峰会，杭州变成死城了，禁止上班，禁止上学，外地人禁止留在杭州。结果呢，是从前两天开始，杭州的街道上，很多街道上已经空无一车，于是杭州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没有的现象，很多杭州人开始玩躺黄线，就是拿着这个手机躺在马路上正中间的黄线上，大人小孩躺那儿拍照留念，把那儿当作游戏场了。一个死城办峰会，在峰会历史上，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或者说从来没有过。它不是证明了中国的强大，而是证明了中国专制政权的脆弱。
好，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中国自己本身也说呢，就是说其他的 G20 峰会，就是到今年已经是 G20 峰会已经是第11届，那么他说在其他国家举办的前10届 G20 峰会呢，相关国家的保安措施也非常的严密。但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和中国相比的 G20 峰会有什么区别？
其他国家的峰会啊很严密，之所以很严密，是因为911恐怖事件攻击之后，而且它的主要针对对象是防范恐怖分子的袭击。但是中国这个严密啊，除了防范所谓的恐怖分子以外，这个是个很小的因素，主要是防范自己的人民，而且防范党内的政敌。所以说这个针对的范围不一样。另外这个说了中国的人民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啊，它是说句话叫做玻璃心，它很脆弱，强国人玻璃心。它是脆弱到表面上很强大，实际上它脆弱到什么地步呢？就如果是路边有人举一块牌子，他都认为不得了，他的心脏受不了，他会觉得这个心理遭受重创，他会多疑，认为这块牌子之后有很深的背景，这块牌子都有很多人跟随，所以说他宁愿就说是那个如临大敌去防范。那么这一次由于这个防范很严密啊，实际上把杭州人还是算是比较那个重商文化的杭州人了，把他们逼成了段子手。据说他们编了很多的段子，比如说这次那个措施中有一个叫做试喝，就如果你带有某种液体或者水或者是饮料或者酒，那被保安拦住、警察拦住，要你试喝，你喝一口看看是不是爆炸药品，是爆炸品。结果这个试喝就出现了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有个人说他这个每10米就被拦住要试喝一瓶水，他说这个每10米试喝了好多次之后，突然急着要上厕所，才发现厕所在 走过来的那头，试喝的那头。另外还有一个人开车，结果他后备箱里装了一些酒，这个不断被交警拦下来试喝，这个酒试喝一下，那个酒试喝一下，那个酒试喝一下，试喝到后来他继续开车到下一个站被拦下罚款，说他是酒后驾车。还有就是说这个有的试喝说一个这个送外卖的人要跟人家送外卖，还要送汤，送到路上要试喝汤，走一段试喝一口，走一段试喝一口，最后这个被外卖员试喝过的汤送到了顾客手上。说但还有一些老先生试喝到了就说前列腺病爆发，然后找不到厕所，就是疾病就医啊等等。说就杭州人被逼成了段子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罕见的风景吧。
嗯，好，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呢主要目的是推动这个全球贸易哈。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上有一篇报道就认为呢，说全球化现在许多国家面临批评，面临这个衰退，和中国的其实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也知道从这次美国大选我们能看到克林顿和川普在批这个全球化贸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就是说这次峰会中国能否绕开这个尴尬的这一点，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衰退以及和中国的这个贸易不公平做法。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绕开这个尴尬，它有两个尴尬，一个就是南海的尴尬，一个就是这个贸易上的摩擦，以及中国现代的经济上衰退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这都是属于它的尴尬。我们知道整个经济，世界经济衰退以后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嗯，
那中国当然也是这个非常这个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家最近的很多贸易争端都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国啊，包括对钢铁的补贴啊什么这些都是成为问题。那这次实际上呢，那 G20 19个国家加上欧盟能够坐在一起，实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其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要把它想象的太重要啊，就是在一起说我们不要这样了，要互相什么促进经济发展嘛等等这些事情。那这时候呢，中国就最怕别人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国，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最大几乎世界上这个最大的这个出口国和进口国之一，
嗯，
就是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
嗯，
但是它避免谈这个东西，同时呢，它也避免谈中国经济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今年年初的 G20 的财长和央行的会议在上海召开，
嗯，
中国政府就做了一切的工作，不要谈中国的股市和金融的危机，
嗯，
所以呢，现在中刚才一开始
打招呼，你们不要谈中国，
所以一开始我就讲了，他说对外就是说我们来一起这个来。大家好，这个谈谈世界的经济，中国的作用，那不要谈中国的问题，
对，
这是他的目的。
好，张国先，待会儿我会回到您，我想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贸易保护，刚才《华尔街日报》的我们提到一篇报道，批评中国的贸易保护做法是引发这个全球化衰退的一个原因哈。那么，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贸易国家对于中国的贸易方面的这个做法有哪些主要的抱怨或者批评？您能不能跟我们提一下？
虽然世界各国对贸易这个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其中中国在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对待全球化，也就是说，它是在利用全球化，而不是对等的全球化。比方说，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中国很早就做出承诺要开放金融市场，但是事实上到现在它还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国企业，想倾销各种产品，一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这个钢材的倾销辩护。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国家的产品能够自由进入中国，比方讲巴西的纸浆，这个美国的鸡爪等等等等。
嗯，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很多国家对中国利用全球化，而同时呢这个片面的这个钻空子的这种做法，干扰了全球化，有种种指责。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这一次会议未必各国元首很关注这个问题，原因是经济话题很可能会被各国元首私下之间急需要讨论的很多非经济话题给干扰。
嗯，
而这些话题中国一个也插不上。现在欧盟各国元首最关心的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他们本国正在发生的这个面临来自这个恐怖分子难民当中的恐怖分子和这个本地的阿拉伯移民可能在恐怖分子组织下发动国内战争。现在德国、瑞典和捷克已经向国民发出要求大家准备打仗。
嗯。
备水备干粮，同时这个其他国家还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措施，对移民啊，对这个边界，所以欧洲国家急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俄罗斯和欧洲盟之间还有关于乌克兰的争端问题急需要讨论。巴西现在政局又非常混乱，也就是说来开会的这些首脑们各有各的烦恼，只不过借中国一块地方趁机商谈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事儿与中国都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只不过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给人提供了一块平台，让别人私下里开会而已。
嗯，好的，好，我想听听张国先生看法，就是这次在这个平台上，您觉得从各国领导人的互动来看，尤其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你觉得哪些是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这个第一呢，大家刚刚谈了哈，这是一个G20是一个经济的这个
平台
峰会，是一个经济平台，其实它是一个经济政策协调平台。
嗯，
有的时候就是务虚会议，
对，
它没有办法制定任何强制性的措施，
没有约束力，
它也没有约束力。对，这是G20，对不对？因为这个现在啊，这个前两天美国的财政部长卢杰克刚刚说过，他说这个 G20 最大的作用啊，当初在他建立之初，因为那时候世界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辩论说，我是要这个开始过苦日子，要勒紧裤带呢，还是我要继续的这个投资啊，去发展经济。那在这个 G20 在这一点上是发挥了作用，协调大家把眼光放在这个发展上，所以这个世界才得以从这个金融危机中走脱出来。那我在想这一次这个会议呢，议题当然很多，首先经济这是重要议题，涉及中国跟中国比较有关的第一个汇率问题，这个是美国很重视，很多国家都很重视的。汇率呢，有的时候它也不全是因为要这个中国啊，这个你不能给我贬值，你不能给我贬值，他就是强调要中国这个汇率要市场化。
嗯，
这个财长也说了，美国财长说了，这个你市场化，你可能有升，有可能有降，你不能人为的去干预它，所以汇率是一个重要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提到这个钢材的问题，
对，
其实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
中国的产能过剩现在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这个这一次在这个会上，产能过剩一定要谈。美方已经说了，中国虽然做了承诺，这个已经有承诺了，但是呢有了政策了，可是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实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这一次这个峰会上会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就大家都希望这个行动计划真的能够让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解决。
嗯，好，陈鹏先生，您觉得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各国领导人互动方面，您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王毅外长已经出访其他国家，希望就是大家避免这个南中国海仲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这次峰会前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或者动作，一个是王毅访问印度，试图说服印度不要在二十国峰会上提这个南海问题。另外，中国在这个钓鱼岛周边采取了这个减压措施，不再去进犯那个钓鱼岛，希望日本不要提出这个峰会问题，那个南海问题。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紧急安排，本来说奥巴马跟习近平的会见可能是在峰会之后，但是安排在峰会之前三小时，而且有个晚宴。那么，这个其中一个议题呢，就是习近平试图说服奥巴马美国方面不要提出南海问题，因为提出南海问题可能会让中国非常的难堪。因为中国政府前段时间一直在国内宣传好像他是南海问题的赢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大输家，不仅国际仲裁让中国输了，而且呢国际上众口一词的谴责中国在南海这种挑衅和那个惹是生非。那么中国国内的宣传呢，看来在杭州如果就站不住脚，如果各国提出南海问题呢，可能会让他难堪。但是呢南海问题仍然不会避免的可能会被提出来，因为这些二十国领导人很多都涉及南海，尤其是亚太国家的一些国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峰会啊，它的这个意义已经下降了。曾经二十国峰会啊，它很重要，尤其是在上一次这个金融大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峰会曾经是每半年就举行一次，2008、2009、2010都是每半年就举行一次，非常频密。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峰会的作用下降，是由全球化在退潮？我们看到像美国、欧洲一些领导人竞选总统候选领导人候选呢，都提出一个抵制全球化的呼声，这选民都不再屑于全球化，而希望保护本国的经济。因为事实上这个原因就中国造成的，中国是全球化的搭了顺风车，利用了全球化转移他国财富自肥，但是是全球化最不遵守规则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这个贸易操控啊，这个低价倾销啦、剥削自己的劳工啊，对内剥削，对外这个掠夺，整个打乱社会经济、国际经济秩序。前段时间德国调查发现，新兴国家在德国的投资，印度最透明，而中国企业最不透明。中国企业包括股东结构，包括他的这个工资福利都不透明。然后一提起来，德国政府一向中国企业问，中国企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啊，股东结构不能够公布。今天《纽约时报》报道，安邦公司就邓小平的孙子陈毅的儿子控制的安邦公司，那个股东结构完全不清楚，甚至说有村民在里面当股东，冒充股东，说这样一个结构得不到国际的承认，说这次谈那个 G20 峰会啊，经济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而且中国一定会受到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已经实质性作用已经下降，成了各国领导人走秀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好的，我想这儿有一位听众观众的留言，就是跟我们提的问题，叫做爱新觉罗振华先生。那么他提到，他说VOA 民主国家出席这种为独裁者宣扬力量的会议，是否应该感到不妥？他说今后是不是要再来为中共的这个统治站台、西方的这个民主人权理念丢到哪里去了？说到这一点，我正好联想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就在这次 G20 会议之前专门会见人权人士，而且表态说，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还会持续的强烈的关注。那么这个好像是很不给中国一个面子，我想听听杨洁篪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蛮给中国面子的啊，这个因为这个赖斯出来见，
他选这个时机是显然是有意针对 G20 的这个
对是这个 G20
赖斯见，
奥巴马要去这个中国之前，这不仅是在美国，全世界的人权人士都说，无论怎么讲，现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是没办法脱钩的，
对
啊，贸易问题和人权问题都没法脱钩，必须把人权问题在这个会上提出来。这些国家领导人都面临着压力，当然奥巴马是首当其冲，他是这个最大国家的最大人权民主国家的这个元首，所以呢，这时候他必须这个做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呢，就是他不要出来见，他要他的这个助理出来见一下子，当然见比不见要好。
对，
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出来，我就可以回答这位这个听众的这个观众的问题了。哎，对，他的观众就什么呢？像民主国家，他当然他的立国之本是人权、民主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主要是对国内的啊，主要是对国内，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当然，对国际上他有他的责任，但是每个国家他又面临着其他的议题。
对，
比如说这次这个什么
国际民生问题，
这个贸易问题啊，这个环保问题啊，全球变暖问题啊，什么核控制问题啊，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呢，他又和一些大的国家，像中国要有合作。这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人权问题强调的太多，可能就会这个影响合作。但是常常呢，由于一些国家元首对于政治形势判断不准，尤其是对中国判断不准，造成了对于人权的不坚持。实际上你坚持了人权，他照样也要和你合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指出来的。所以呢，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明白，就是说民主国家他也有他的利益要考虑，但是呢，他常常因为利益的考虑，使得他眼光比较短浅，这个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人权工作者要向他们指出来的，也给他们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要改变的一点。
张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确实奥巴马的这会见和习近平习奥会是临时宣布改在 G20 会议之前，你对这种安排你觉得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意图大家都提到了嘛，它主要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啊，现在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已经让人感觉啊，这种分歧能够弥合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双方都不大可能退让，比如说南海问题，双方都很强硬，这个不太容易退让的。那怎么办呢？坐下来先谈一谈，不是说为了化解分歧，这个分歧是不可能化解的，坐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互相的底线跟红线，这个让双方谈一谈各自的关切，然后呢，就知道底线、知道红线以后，在会上，在以后的这个峰会上，就会比较克制，不影响其他议题的这个讨论和解决。
陈晓萌先生，
我觉得啊，这个二十国峰会它的基本功能呢，还是促进全球性的一些话题，而在这方面呢，人权问题不是 G20 峰会的一个主要话题。通常那些话题是由一些非营利及这个非政府组织来更多的介入的。那么作为各国的政府元首，他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在外交层面达成或者解决某些问题， 而人权问题其实是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的，也就是说这个政府的运作不能够去干预他国的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比方讲直接介入那个国家的运作，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也应该了解到有这样一种局面，就是说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恶劣，但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的解决是不能够指望外国政府来解决的。
嗯，
也就是说外国政府他有他们为本国利益、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要考虑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G20 峰会的主要话题，而人权问题不是他们在这个论坛上能够讨论，也不是中国的人权就通过这个峰会一举解决。
嗯，
我补充一句，
好的，
那个刚刚那个我们的观众啊，
请等一下，陈伯文
听众他提到的这个站台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跑到中国给独裁的领导人站台？其实这个这些20国的领导人到中国去开会，他不是为了中国这个领导人站台，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站台。为什么？你去了以后，让他自己各自国家的民众也看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个元首是多么的这个多么的这个受欢迎。
国际关系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事情。对，好，最后请陈伯国先生，就是说在这次峰会期间，你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哪些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你觉得还是关注点？最后就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这部分
刚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并不是各国领导人去给中国或者中国政府站台，而是20国集团峰会本来就是轮流举行，说这是个常规而已。另外就是这个最重要的看点，就是习近平跟奥巴马举行3小时的会谈并举行晚宴。要记住前两年有一个亚太峰会的时候，曾经也有一个习近平跟奥巴马的这个所谓银台夜宴，长时间的会谈加上在这个中南海散步，这个待遇只有美国总统能够享受，绝对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能享受的。这给国内的毛左派、鹰派、强硬派沉重一击，就不管中共做多少的反美宣传，不管他们表现出多么反美，但是他们永远给美国总统最高的礼遇、最高的待遇，而且把美国看的是重中之重。因为所谓的中俄联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是由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的。中国政府习近平非常清楚，美国才是龙头老大，美国才能决定那个世界秩序，而中国必须跟美国去磋商才能够走进世界。至于中国跟其他领导人的互动，我想这里面的看点当然包括中国这个领导人习近平是否跟安倍会见。那么前段时间跟这个日本搞了一个天翻地覆，如果跟安倍会见，能不能拉长做一张臭脸，这也是一个看点。另外他跟那个普京的待遇又是如何啊？说是这个中国联盟的这个假象可能在这里戳穿等等。我跟别的领导人不管多么繁忙，但是他给那个奥巴马腾出的时间都最多，而且他们谈的话题我想达不成一翔共识，只会扩大分歧，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这么做，不仅为给国际看，也给中国人民看。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再回到人权议题上来，我觉得当然中国的人权进步主要是靠中国人民，但是国际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上还是有它的空间可以发挥。另外一个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现象，最近几年的这个 G20 都有一个 C20 跟着一起。 C20 是什么？ Civil Society。 就是
民权社会，
民权社会的20个国家的这个聚会。这次呢中国政府不愿意办，就是他成为这个东道主国，他说我不办 C20， 不办这个 C20。 后来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说服了，他说我办。那办这个 C20 呢，肯定他是政府控制的所谓的 NGO 啊，就是政府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一起来办。那这个他这个 NGO 在说什么， C20 说什么是非常重要。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讲，人权它是个长远的事情，如果说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还是有很多的关系需要关注。
嗯，好的，好，有关 G20 峰会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边疆大吏人事大变动，如何应对反恐威胁，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